那今天是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23章的后半段。那上一次我们讲过，马太福音23章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它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次公开的向众人宣讲天国福音的信息。当时耶稣传道的地方还在圣殿里面，发生在礼拜三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在地上时候，最后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城后的第三天，那在第三天时间里面，作者马太记载的耶稣的教导是最多的一天。那在那一天呢，耶稣用三个不同的比喻来启发教训那些宗教领袖们，那劝他们认罪悔改，但是呢，他们不但不愿意回头，还继续与耶稣作对，找他的麻烦，想办法捉拿他，杀害他。只是他们怕百姓也找不到把柄，但是后来法利赛人不甘心，他们又决定差派几批人与耶稣再一次来较量。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过，他们派谁呀？西律党人去来向耶稣来问一个问题：是否该向该撒纳税的问题？那他们也请后来请谁啊？撒都该人。用地上的婚姻关系与死人复活这样的问题来挑战耶稣，接着他们又请了个律法师来，就关于律法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问题来试探耶稣。那几次下来，法利赛人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那按道理，这些人应该是谦卑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还有他传讲的天国福音的信息，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继续悖逆。那么接下来在马太福音23章呢，耶稣斥责咒诅了这些人那警告他们，假如他们继续这样悖逆不悔改的话，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那更重要的是，耶稣要记得暴露这些宗教领袖们的问题，来提醒、来警告身边的人，当然提醒、警告我们今天人不要受这些人的迷惑影响。那上一次我们也从四方面讲了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耶稣从四方面说这些人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人。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批光说不能做的人能说不能做的人，他们教导人去持守一些律法的规条，但自己所行的与教导的相反，他们寻求在地上的一些虚荣，渴望从人得到肯定，给赞美。那他们表面是敬虔非常的敬虔，在心里面呢充满了污秽。那耶稣也指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喜欢什么启示在启示上是虚伪的，是假冒的。他们告诉人，当在神面前常常起誓发誓，但他们自己呢常常失言。那耶稣特别来讲了什么？这些人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灾祸是什么？他们进不了天国。他们不仅自己进不去，因为他们的误导，他们的错误的教导也阻碍别人进入。今天我们会看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另外四方面的问题。今天主要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3章的23到39节这一段我们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还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大屏幕或者是你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23章第2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摆到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悟的，蝗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儿。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我们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台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激励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23:23这里说耶稣在讲话，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主耶稣在那儿指出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另外一个表里不一的问题，是关于奉献出彩的事情。这里提到三样东西，是薄荷、茴香、芹菜。那这类的芹菜不是我们一般的因为一般也吃的芹菜，而是一种香料。那这三样东西呢，都是作为调味品的。按照旧约利未记27那里规定呢，那地上的蔬菜包括在不管是地上的种子也好，树上的果子也好，那其中的十分之一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那以色列人将这十分之一献到圣殿作为圣殿或者在里面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平时所用。马太福音23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持守摩西律法的规条将十分之一献上。那么对他们所做的这种行为呢，耶稣是给予肯定的。但是呢，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耶稣说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他没有行什么公义，还有什么怜悯，还有信实。那这三样东西呢，实际上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的它的核心所在。那正是也就是先知弥迦所教导的，弥迦书6:8那里这样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先知弥迦在提醒听说世人，耶和华神呢指示他们什么叫行善。那在神的眼中什么叫行善呢？这里讲的很清楚，对不对？是公义、怜悯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是敬畏神的人所具有的品格，也同时也是活出来的生活的特质。那公义是什么？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公义他的所言所行是公义圣洁的。怜悯是什么？怜悯是跟人相处持有的态度，是对别人有怜悯之心。那信实呢？信实是说什么？这里讲的是那弥迦先知说他是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实际上跟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讲的是一样的，信实信实就是对神的信实，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谦卑，信靠神的作为能够依靠他的能力。那主耶稣在这儿从几方面来说什么？行善是神所看重的，这几方面是神所看重的。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理当去行，但是他们没有。你看，实际上呢，他们是也行不出来。什么原因？他们是一群不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理当先认罪悔改。那当一个人心里面没有公义的时候，没有圣洁的时候， 比别人没有怜悯的时候，他没有依靠神的时候，他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那个人一定是一个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行出来的一定是虚假的，是表里不一的。所以马太福音23章第24节这里说，你们是要瞎眼领悟的，蒙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等吞下去。所以这耶稣再次称文士法利赛人是瞎眼的，他们自己看不见，还为别人带路。那么他们不仅让自己迷失，让别人也是跌倒。这里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他们是如何为别人领悟的。耶稣说什么？他们把蒙从滤出来，把骆驼的吞下去。什么是蒙从？一种非常小的一种小小的昆虫啊，它常常是大批的成群结队的在低空飞行它会落在这个也是物体的表面上，或者落在那个我们人喝的水那个饮料的杯子里面。那从利未记的记载，实际上记载我们知道，那么蒙虫跟骆驼呢都是不洁净的都是不洁净的动物。那耶稣在说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把什么把注意力放在那个不洁净的小小的动物身上，而忽略了那大的不洁净的事情。他们在斤斤计较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把重要的事情撇在了一边。他们基于细节而放弃了根本。所以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其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3章第25、26节这里，意思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牌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是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牌的里面，叫外面也干净。所以这里耶稣又用杯牌来比喻洗杯牌来比喻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他们只注意外表的洁净，而却没有什么注意到自己心里的污秽肮脏。所以主耶稣在告诉他们，当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当注意呢自己心里的洁净，心里洁净以后，外面才可能变得干净。那主耶稣在说什么？他在说法利赛人呢的眼睛，他们看上的地方，他们眼睛盯上的地方，他们要先检查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变得洁净。马太福音23章第27节这里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什么装满了死人的羞骨和一切的污秽。那在这里耶稣又用坟墓来比喻，来表达同样的观念来加强他在前面所说的，来提醒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应当把心放在什么位置。那我们知道以前的人非常在意坟墓的事情那么会为死人的坟墓做很多的装饰修理，变得外表变得非常的华丽，但是坟墓外表再华丽再漂亮，里面还是什么？还是污秽的，还是一堆羞骨。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对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不客气，把他们说成是粉饰的坟墓，因为他们心里是极其污秽。马太福音23章第28节就说，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儿。也是如此，如此什么？就是外表是圣洁是公义的，里面装满了假冒伪善，装满了一些不法的事。那不法的事是些恶事，是些犯罪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们的污秽呢不仅是会污秽让自己不洁净，也会影响了别人。他们不仅是什么自己跟神没有建立关系，也影响了神的百姓，害了别人。他自己是污秽的，让别人变得污秽，就跟如前面讲过的，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也因为他们的误导，也让别人阻碍了别人进去。好，下面23章的第29节和30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的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按理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修建异人的坟墓先知的就是帮打理先知的坟呢，应当是一件好事，对不对？表示他们对先知对异人的尊敬。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洋洋得意，他们得意什么？他们说，假如我们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像我们的祖宗那样一起去参与杀害先知。所以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觉得自己是一方面他们清楚他们的祖宗所做的事，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比他们祖宗要好得多他们自以为是正直的是公义的人，觉得自己是一批敬畏神的人。 那耶稣怎么评价的？23节的第31节，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根据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说的，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说的恰恰是证明了你们是杀害先知那些人的后代。那么这话怎么理解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祖宗是很多年以前他们参与杀害神的先知，那么当时与耶稣啊讲话的这些人呢，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那么这些人呢，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跟他们祖宗没什么差别啊，他们都是一路都是悖逆神啊，都是啊参与了敌对神的仆人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有一句古话，对不对？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什么样的父亲呢，就有什么样的儿子。那主耶稣在告诉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们，你们效法了你们祖宗所行的恶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跟他们祖宗一样的，都是邪恶败坏的，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马太福音23章的第32、33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是啊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那恶贯呢，就是罪孽啊，充满就是装满填满。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文士和法利赛人去填满他们祖宗的罪孽，这话是怎么理解呢？那主耶稣是希望文士和法利赛人像他们祖宗一样去什么心里面充满罪恶吗？希望他们这样吗？当然不是。他希望什么？他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选择让自己的心里面啊充满罪恶，因为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来敌对耶稣啊，与他啊为敌，来抵挡他。那他们也同时在神的话语上呢，一直在误导神的百姓。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要愿意作恶吗？你们不是要继续作恶吗？不是要继续与神为敌吗？好吧，那你们就继续效法你们的祖宗，继续来去完成他们所没有完成的恶吧。这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是一个很大的警告。那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呢，假如一个人选择继续悖逆神啊，神会任凭他继续悖逆，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彰显他的公义。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在创世纪第15章的地方，那告诉我们什么？当时神任凭迦南地的人去作恶了，但是到了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开始彰显他的公义啊，借着他的自己的子民把他那些人全部啊给毁灭。那同样的，神也会任凭以色列他的啊神自己的子民去继续犯罪。这种例子就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他也会任凭我们今天的人继续犯罪。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悖逆神的一个时代，包括我们美国在内，人的道德观念啊，道德这种啊理念呢是越来越败坏啊，是越来越比以前越来越厉害。比如很简单，神造人是男和女，他在地上设立的婚姻关系是由一男和一女组成的。那神设立的这样最基本的原则受到了现代社会的很大的挑战啊，所以在这个时代有些人呢，他们追求同性恋啊、同性婚姻、性别选择、性别取向等等，这些都是悖逆神的事情。那假如人选择这样继续的时候，神会任凭他们这样的选择，但是到了时候，神有权柄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这些悖逆的事情对我们这啊特别年轻的一代造成很大的很大的挑战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教会、身边的人都会在这个啊外面所遇到的事情对他们会有很大很大的挑战，让他们迷失。甚至有的人啊，以前是敬畏神的，以前很敬畏神，后来变得慢慢被这潮流影响而暂时离开神，说对我们父母也造成很大的挑战。另外的话，给我们教会也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在神面前寻求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压力、这些情况。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给法利赛人、给百姓们带来很大的危害。他们伤害的不是身体的伤害，不是身体，而是什么？属灵生命的伤害。那么在33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那这是啊，意思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仅仅是蛇，而是毒蛇，是毒蛇的种类。我们都知道，假如一个人被毒蛇咬了，会有什么情况？非常 非常危险，对不对？很可能就死了，面临死亡。所以说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仅是蛇，是毒蛇，不可想象他们心里面这种恶毒、这种邪恶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说他们心里面发出的东西呢，会让人中毒，会让人偏离神的道，会让人什么面临属灵生命的死亡啊，跟神永远分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文士跟法利赛人非常不客气，对不对？说明他们悖逆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在这里他问的是一些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让他们好好去反思的。但以色列在警告身边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什么问题？你们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耶稣在这里自己讲到了地狱和那里的刑罚。那地狱里面有什么刑罚呢？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有多处提到关于地狱的事情，比如说在启示录第21章第8节这样描述，他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看起来这里列了好多种不同的人，是不是？实际上只有一种人，什么人？是那些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只是这人呢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太一样，就是在他们离开世界以前，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认耶稣基督为自己救主的人。这里说他们的份是他们所得到的，他们所得到的将是那个啊什么？这怎么说的？烧的硫磺的火湖，那就是地狱啊，那是第二次的死亡。那是真正的死亡，是跟神永远分开的死亡。从马太福音23章这里，意思说你们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有几个关键字，怎么能？那这几个字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可能性，是还是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是逃脱的。说假如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做任何调整，他们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他们是不可能逃脱地狱里的刑罚。假如说他们想逃脱，如何能逃脱？就是在前面啊，包括使徒约翰在马太福音第4章所传讲的，他们要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是耶稣一直在教导他们的。他们当回头，当接触什么与悔改的相称的果子，他们需要认耶稣，接受他的教导。但问题是，他们会谦卑下来吗？他们会相信？他们愿意改变吗？啊，那我们看看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如何会对待神所差派的福音的使者。马太福音23章第34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他，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啊。在这里耶稣说，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他要派遣差遣什么先知智慧人并文士到他们那里去，到那些悖逆神的人当中去。那耶稣在这提了几种人，有几种人会来传讲天国福音的信息。那这里提到了什么？文士。那从这一点来看呢，并不是所有的文士，不是所有的宗教领袖呢都是什么敌对神的，还是有一些会是敬畏神的，有一些会接受耶稣，会接受他的教导的，他们会认罪悔改的。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儿记得一个例子，有个人很有名的人叫什么尼哥底母，对不对？他当时是什么？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高官，那是犹太公会里的一员。当时他就是什么？他既可能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文士，他谦卑下来，愿意谦卑下来啊，单独到耶稣面前去请教永生的事儿。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被钉死以后呢，门徒们都逃了无影无踪了，但是尼哥底母呢，他去公开的将耶稣的身体帮忙啊，将耶稣的身体包裹埋葬。那从他所行的来看，他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他已经是明白了永生的奥秘啊，他已经接受了耶稣，他已经认他为自己的生命的主。就在马太福音23章，这里说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直是在悖逆的状态里面。啊，跟神为敌，他们跟自己的祖宗一样是来迫害先知的。按道理神不会再派先知到他们当中了，是不是？但相反， 虽然是什么，神知道他们还会继续的迫害所差派的人，他们还继续，但是他还继续什么？神还继续来差派人来，说明什么？一方面是神是给差施怜悯的神，另一方面呢，表明神的救赎计划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人的悖逆而改变他的救赎的时间。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他们会如何对待神的仆人呢？这里怎么说呢？他们会鞭打杀害神的仆人，并且将其中一些呢给杀害。这里是预言以后会发生的事情。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差派过自己的门徒去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后来，一些神的仆人顺从圣灵的引导，去各地传福音。除了耶稣的门徒以外，还有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记载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斯提凡腓力，后来还有使徒保罗。那么神差派的这些人呢，有些人是受到被迫害、被杀害。那这些迫害神仆人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马太福音23章第35节这里说，叫世人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台之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们知道亚伯是挪亚跟夏娃生的第一个孩子，创世纪第四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被他的兄弟该隐杀害，说亚伯是第一个被杀的义人。那这里说撒加利亚在神殿中被杀，那我们不太确定这个撒加利亚到底是谁，不过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是在历代之下24章那里记载的，那当时是祭司的儿子耶和耶大，他的儿子叫撒加利亚，当时撒加利亚呢在殿里面被人用石头打死的。那第二个可能性呢，是写先知书撒加利亚的作者撒加利亚，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呢，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那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圣经的书卷的排列次序，历代志呢是最后一卷书，这样从他们的观念来看，先知撒加利亚呢是最后一位先知最后一位被害的先知。那从服事时间年代来看呢，写撒加利亚书的先知撒加利亚是在圣经里面是最后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所以不管是哪一种，从哪个角度来看呢，耶稣表达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从第一个先知，从第一个义人开始到最后一个义人，那这些义人呢，这些杀害义人的罪呢，要全部归到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头上去，要算在他们，就是算是他们的罪。那从耶稣说的来看，虽然这些人呢没有直接参与迫害先知的这样的行为，但是呢，他们与自己的祖宗没什么任何的差别，都是一群悖逆神的人，他们自然要担当同样的罪，还要受到同样的处罚。那文士法利赛人是处在一种悖逆的情况里面，其他的人呢也是同样的，在同样的光景里面。马太福音23章36节，耶稣继续在这讲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稣将话题指向了所有的人，实在告诉就是实在的告诉他对众人讲话说，都习惯这样强调，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必然会出现的。那么这一切的罪是在上面什么？上面我们刚才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他们这种表面的洁净，心里面污秽，他们什么还有什么，他们在接受一些律例规条，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对神也没有信实，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参与杀害先知的行为。所以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都要临到归到这世代，归到什么是临到出现。那么这个世代当然是指当时那个世代的人，也可以也是我们今天的人今天这个时代。所以因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呢，在同样的罪，所以说那一切的罪都要出现在都会出现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那个时代的人都会犯同样的罪。那主耶稣在这里很显然是在严厉的警告身边的人，让他们好好的去反思及早的回头，尽早的在神面前能够认罪悔改。但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愿意吗？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吗？23章第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啊。主耶稣在这儿用了两次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那么这样的表达非常的特别，表示讲话的人对听众的一种感慨、同情、担心啊，这对于听众的一种呼唤、一种请求。那我们可以尝试来体会一下，当时耶稣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对这些人讲话。几年以来呢，他用各种方式在启发、在帮助神的子民，当然是对我们今天人，他呼唤每个人能够尽快的认罪悔改。那但是呢，听他话语的人都是怎么反应的？在这里呢，耶稣用耶路撒冷来代表啊以色列人啊，代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子民呢应了景象不愿意听呼唤，那主耶稣心里面感到非常的伤心难过，对他们的反应呢表示痛心跟遗憾，他也在提醒他们都曾经做了什么事儿啊，也在预告他们将会继续做的事情。主耶稣用母鸡来啊保护小鸡这样的比喻呢，来说明神对他的子民是多么的关爱和看护。他说什么？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就说你不愿意，就是你不愿意。这就非常非常形象的比喻。我想我们很多人知道对那个母鸡啊，保护小鸡有所了解。当然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养鸡都全部是机械化作业，包括孵小鸡都是用机器。那在以前呢是不一样的，以前是用母鸡孵小鸡。那在一些今天在一些偏僻地区还是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啊，用母鸡孵小鸡。那在小鸡被孵出前面几个礼拜里面，他们就都会聚集在哪里啊？都会聚集在母亲的那个母鸡的什么翅膀底下，等到遇到危险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或者是在晚上休息的时候，这个母鸡就会把小鸡都叫来啊，藏在它的翅膀底下，这样他们可以被严严的保护起来啊，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和攻击。所以说讲，他说他多次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来保护他们，他是如何来保护他们？这几年以来，他多次在耶路撒冷在周围在传讲天国福音的信息，呼唤他们从罪里面赶快出来，他要让他们什么警醒，不要受假先知、假教师的影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回应呢？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是不是？他们不愿意被保护。那我们想想，在前面马太福音，比如说21章那里，等到耶稣最后用君王的身份进城的时候，很多人当时是夹道欢迎他到来。那有些人的确是相信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救主弥赛亚。但是更多人是什么？就是来什么？看热闹，感到很惊奇。那有一些人呢是跟着起哄的，当中因为什么原因？当时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什么？耶稣来是用武力来帮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来建立他新的国度。等到耶稣被抓以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都成了什么？成了参与羞辱和杀害他的帮凶。那主耶稣多次在耶路撒冷和周围地区呢，劝告人认罪悔改，接受他传讲了天国的福音，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啊，不愿意来到他的翅膀底下寻求怜悯和保护。那这样的话，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很简单，他们会受到危险当中，是不是？他们会受到伤害，更可悲的什么？他们最后会受到神的管教和处置。那不愿意寻求怜悯和保护人，最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惩治呢？和管教呢？马太福音23章第38节，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啊，以色列人不愿意接受神的怜悯，拒绝他的保护，结果他们的家园会什么？成为荒场。他的家园是讲的圣殿，以色列人所看重的圣殿将会成为荒场，啊，被彻底的毁灭。最后呢，他们会受到什么？神严厉的管教。那这里有个改善词说看哪。表示什么？非常的惋惜跟痛心，所以说要引起身边人的注意，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啊，非常的可悲。那么耶路撒冷有没有成为荒场呢？有。后来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把耶路撒冷城、把圣殿给破坏、烧毁。正与耶稣在这儿所说的， 那个地方成了一个广场。所以马太福音23章第3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来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在这里告诉身边人，他们不会再见到他。他在说什么呢？再过一两天他会被抓，被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会再见到他。那什么时候他们这些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会再次见到耶稣呢？这里说什么？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时候，等时候到了，以色列人和这外邦人会再次见到主耶稣的到来。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啊？那个什么时候？这里讲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他自己在引用什么？引用诗篇第118篇的经文。那里经文在什么？在说与耶稣呢来的时候，人会如何反应？大家还记得耶稣第一次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人啊，当时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是怎么回应的？前面21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时前行后随的人呢，在那里大声的高呼：“何塞纳，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那就只有几天之前发生的事情，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呢，高呼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啊，是救主，他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那马太福音23章第29节啊，39节这里，耶稣说，等到会啊，众人再一次大声的欢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到那个时候，他会再次来到，啊，说明到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呢，会接受啊，会接受主耶稣，会认他为救主啊，弥赛亚。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会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里面都是已经信靠他的人啊，包括外邦和以色列人。那我们看看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当时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看一句的经文，有很好的描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4到第7节啊，那里这样描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来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也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苦。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是使徒约翰呢得到神的启示以后啊，把这样的信息呢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也是写给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人。那么约翰在这里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神来为众教会祝福。那神的宝座前的七灵呢？七灵不是七个灵，而是他讲的神是一个神的灵，是一个完善、是一个完美的灵。那在这里，约翰啊特意指出，耶稣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成为君王的元首啊。他用自己的血让我们脱离了罪恶，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啊，成了父神的祭司。那神的子民呢，会将荣耀归给那位永远的君王。啊，第七节这里说，看了是一个感叹词啊，这呢，约翰呢要特意的引起我们读者的注意，他让我们注意什么？他说他降云驾临，这个他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降云驾临。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走的时候他是驾云离开的，他告诉那些人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如何走的，他就会将如何回来。那启示录第一章这里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众目都会看见他，就是在当时还在地上生活的人会看见他的到来。这类众人包括什么？包括两类人，一个是什么？赐耶稣的人，另外一类是世上的万族。谁是赐耶稣的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被罗马兵丁刺啊，用刀刺过，用枪刺过。但是这里讲的不是那些，不是罗马人。那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彼得向对会众讲道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什么？ 犹太人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启示录这里讲的这些刺耶稣的人，指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时还活的那些犹太人。那世上的外族，很显然指的是地上的啊，其他的外邦人。那约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还活着的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什么？有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到来在那哀哭，这个哀哭是极度悲伤。你看那些人在哀哭什么呢？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什么？他们已经没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了。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那些悖逆的人已经没有机会再悔改了，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已经相信的、已经信他的人，当时还在地上生活的那些人呢，也会看见耶稣基督的降临，但是那些人不需要惧怕。什么原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在地上活的人，他们会什么？被神提走，在空中与基督相见。所以马太福音第23章这里说，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当时正处在悖逆的境况里面，耶稣在严厉的警告他们，假如他们不愿意继续这样，不愿意回头，不及时的回转的话呢，他们就会失去机会，他们就会跟上面的那些人提到的人一样，他们什么跟神会没有关系。所以今天神这样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你有什么提醒？那耶稣从几方面来暴露了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问题。他们问题是什么？他们拘泥一些细节，一些啊，而放弃了根本的东西。他们看中的是外表的一些虚浮的东西，而什么？而没有注意到自己心里的污秽。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先认罪悔改。我们说跟法利赛人跟他们祖宗一样，他们藐视破坏神的仆人啊，他们不但自己不聆听仆人的教导，还来伤害他们啊。他们这样的选择呢，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主耶稣借此来提醒百姓们，他多次向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来关怀、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啊。所以主耶稣这儿借着暴露这些人的问题呢，以及他所面临的后果，来提醒身边的人，提醒我们今天的人，靠持守律法、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啊。人必须要认罪悔改啊，必须要让耶稣基督来洁净我们的心。说神很怜悯我们，他向每个人发出一个呼求，发出一个邀请。耶稣说，他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来要保护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保护，愿不愿意来回应他的呼应。所以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呢，神期望我们的不是在追求一些表面的东西，不是追求世上的一些虚浮的东西，而是他希望我们什么？每天能够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啊，对别人能够有怜悯之心，能够在每天生活里面愿意信靠啊，依靠神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这是盼望你的话语对我们对每个人已经说到我们的心里面。天父，真是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是啊，背逆神的人最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境况？耶稣在那儿呼唤，他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盼望每个人都可以到他的翅膀底下得到保护。天父，真是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提供这样莫大的救恩，让我们这些已经被神你保护的人，已经在耶稣翅膀底下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应，我们来思考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度过每天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能常常的在你面前安静思考。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